什么叫做三体？古典瑜伽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在我们的意识层次里面，我们的人的意识层次里面啊，可以分成出体、细体跟因果体，我们把它叫做三体。好，那这个出体呢，这个 stula 就是初顿的意思，它本身的梵文意思就是初顿。那细体呢叫 sukshma， 它代表的就是精细的意思。然后呢，最中间的这个叫做因果体，因果体呢，有些人也把它叫做 灵魂体，或是叫做自因体。卡瑞娜其实在梵文的意思是自，导致的自，然后因果的因，自因体。所以我们这个篇章呢，最主要的是在讲关于我们的意识，我们意识层次的出体、细体跟因果体。那我们先看一下内容，然后再边跟大家做解释。
三体，本文是格姆雷神第巴特尔所写的关于意识进化的系列文章的第一部分。本文关于灵性休息如何设计，用以帮助意识的扩展和进化。当我们谈论为自己编织命运和未来的时候，我们的意思是什么？世俗意义上来说，我们都想过上好日子。我想从一间卧室的公寓换成五间卧室的房子，从一家工厂发展到拥有十家工厂。我想从普通职员晋升为 CEO。我想有个幸福美满的家庭，并且孩子们长大以后也有富足的生活。从灵性的视角来看，我们关心的是更加远大的景象。为了更深入的探索，我们首先要描述一下人类的构造。我们有个物理上的身体，有血有肉，这是我们最为固有的部分。尽管会有一点变化，但根据我们的生活方式，身体不会有很大变化。身体的进化需要比一个生时更为久远的时间，所以我们不能期望身体在此生就能进化。身体与物质相关，我们还有细体，也被称为灵体或精神体，它与能量及振动相关，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心和知。我们的第三个身体是因果体，是我们存在的原因，也被称作灵魂。因果体与绝对的虚无之境有关，是存在的基础。因果体是纯净、不变以及永恒的，因此它不需要进化。灵性命运与细体的进化密切相关，通过去除包裹着细体的那些面纱。
对于身体和因果体，我们不可能期望其进化。当我们想要改变自己的思维或行为模式的时候，在任何自我提升的过程中，不论是心理上或是精神上的，能够改变或者进化的是中间层细体。灵性命运与细体的进化密切相关，通过去除包裹着细体的那个面纱，在矿物界中，三体连接如此紧密，以致很难分开。他们没有太多自由，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可以自由振动，于是他们就有了不同的物质，而人们将其命名为金、铝、铂等等。在植物界中，三体稍微松散一点，你去看一棵树，怎么知道它有细体在回应？你是否看过花朵在日出时绽放？花朵如何知道呢？它们如此确切地做出反应，根据太阳的移动而转动。有一种叫含羞草的植物，当你碰触它的时候，叶子就会卷拢。当微风吹过，或者是有暴风雨的时候，树的枝叶随风舞动，但是当有人想要折断树枝的时候，这棵树会变得不安。你可以感受得到植物的细体和因果体紧紧相连，细体没有太多表现。在动物身上有着更大的分离距离，而在人类身上，三体容易分开或者连接很松散，在不同的人身上，分散的程度也不尽相同。费陀哲学中所说的三种特性， 跃性、惰性和机性，取决于三体的连接程度是否松散还是紧密。
一个跃性的人，其细体可以随意移动，而一个惰性的人就像一块石头一样，有的人可以决胜于千里之外，而有的人由于理解力有限，甚至很难知道周围发生的事情，即使你告诉他们，其思维也很难理解。有时当我们交流的时候，有些概念对他人来说非常费解，因为其细体无法理解。所以在细体的层面上，我们可以选择进化，超越动物层面的存在，达到人的层面，甚至达到神圣的层面，通过扩展我们的意识范围而做到。我们如何定义细体，而细体又是如何进化的呢？细体有四个主要的功能值得我们思考：意、思、智、自我。这四种功能在我们的进化中都有自身的作用，我们将进一步探讨。
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一段，这个是这个小册子的第一篇文章，下一章节呢，它就会再进一步的去解释细体的部分。那刚刚那个文章里头的重点呢，就主要在告诉我们说，其实大自然，整个大自然，不管是植物、动物或矿物，事实上都有这个三体的存在，有些地方不是把它称为体，而叫做心灵，就叫做初顿心灵、精细心灵，还有智音心灵，有些地方是这样讲。那植物、动物跟矿物，等于所有的东西，其实它也都有这三体，只是呢，它们的显化方式跟它的活性，好，就像我们看化学的那个元素表，有一些气体我们叫做钝器，因为它几乎都不会反应。好，那有一些金属外面的电子是很不稳定的，很容易就会跟其他的物质去相结合，所以以前呢，我们都有念到说化学元素表的最边边那个锂钠钾卢瑟法那几个元素呢，它们都是活性很大的，所以它们几乎都不能直接放在空气当中，必须要把它装在瓶子里头，甚至有些瓶子里面还需要要再有一些介质，有一些液体才能够维持它不会随便跟其他物质去做结合或反应。类似像这样子的概念来想，就是在植物、动物跟矿物呢，因为这个细体的活跃程度不同，所以它能够做的反应跟表现就不一样了。就好比说矿物，矿物它的三体呢是紧密相连的，所以呢，它就是你把它放在那边，比如说金子埋在土里面，或者是一颗石头你把它放在大自然，它可能就是一直维持那个样子，很少很少很少能够变化。可是它每一个金属还是有它自己的特质特性，就像我刚刚举例说化学元素里面的这一些，每一个元素它的活性不一样，它是不是容易跟其他物质做反应，每一个元素表上面的那个元素它还是都有它的不同呈现，然后也会有它不同的质地，比如说软或硬啊，像比如说金黄金它的延展性是最好的，那比如说铜它的导电性就很好。每一个物质为什么能够呈现它不同的这种属性，就是因为它其实它还是有这三体的存在。对于最里面的这个因果体灵魂体来讲，它是如如不动，它是不会改变的，它的不会改变也就是代表它这个属性会一直存在，那这个存在就是一直下去又一直下去。但因为我们每个人的身上有不同的印记嘛，那它在不同的时间呢就会有不同的表发，那我们在每一段旅程当中会带着不同的任务，所以我们的细体或我们初体上面显示的这个印记啊，它就会某方面有呈现，某方面又有隐藏。那其实这些东西我们以现在的眼光再来想，可能也会比较容易，就是很多记忆密码其实都写在我们的基因里面。好，可是我们的基因不会在我们此生全部都展现，有时候是需要有适当的时机、环境、状态才会去激发它。那就好比人会生病也是一样，我们生病 有些状况呢是在基因里面它就已经有某些刻痕在了，某些印记在了。那但是如果一个种子你不给它阳光空气水的话，它也不会展现出来。也就是说在我们后天我们的生活，不管是生活的习惯或者是我们的生活的环境，然后我们的工作的压力，或是甚至我们遇到的一些人事物造成我们这种心灵情绪上面的波动，它都有可能会变成，就是变成一个，就是去灌溉的这个水吧，去照的这个阳光，就是让我们的基因或者我们印记上面的某一些特质就显现了。好，在矿物是这样的话，那在植物呢就更进一步了。植物它的气体相对的比矿物又更活跃一些，也就是它这个三体依然程度上来讲它依然是紧密结合，但是植物能够表态的可以表发的特质跟项目跟波动就更多了。好，所以才会比如说向日葵它会一直随着阳光走，那到了晚上没有太阳的时候，向日葵它的花啊，那个旁边的它其实是会收起来的。好，那不只是向日葵有这样的特性，其实很多植物除非它是厌光，它不喜欢光线的，所有这些需要行光合作用的植物它们都有这个本能，就是它们会有向光性嘛，它们的根呢也都有向地性，会往下去扎根去寻找有水分有养分的地方。所以啊，如果有那种大树小树啊，很多植物长在一起的时候，植物它很聪明的，它就会去找到啊，它不会被遮阴，它可以吸收到阳光的方向，然后才去尽情的绽放。在美国呢，中情局曾经有一位探员，他去做测试，他其实是无心插柳啦。他原本呢，他是专门在中情局里面负责做测谎的人。那有一次，他只是出于好玩呢，把那个测谎的仪器接到他办公室里面的一株龙舌兰的身上。结果他就发现说那个龙舌兰啊，测谎仪接在他身上是会有波动产生的。然后他甚至啊，就是想到一个念头说，哎，他抽烟，如果拿这个烟蒂去烫那个龙舌兰的话，他会有什么反应？结果那个测谎仪器出来，那个植物的波动是非常大的震荡。而且甚至他们还有去实验，如果我只是开玩笑的在讲，我并没有真的要做，跟我真的有意就是要这么做的话，那个龙舌兰出来的反应的波形还会不一样。那这件事情就引起很多生物学家和科学家的兴趣，后来的人越来越多的研究，包括到了动物，我们就更能理解，如果家里有养猫小孩，有养猫猫狗狗，甚至以前我们很多老一辈的人是不吃牛肉的，像我妈妈 我奶奶他们都不吃牛肉，因为早期大家都是务农的嘛，那牛是人类一个很好的伙伴，它在年轻力壮的时候是为我们工作，然后让我们可以糊口的，所以长辈们他们就有这样的习惯，他们就不忍心去吃掉那个为我们在贡献一生的那个牛的肉。那他们就有讲啊，就是其实我们有时候爬一下那个网络看一下文章就会发现，就这些动物啊，它是有很深的感情的，当他们如果要被送上屠宰场的时候，他们甚至都会掉眼泪。我们家里的猫猫狗狗啊，你更会发现说它似乎听得懂你讲的话。不要说猫猫狗狗哦，像我们家的小鸟啊，每次啊我回家它一听到声音它马上就会叫，它就会回应，然后我们叫它名字它也会有反应。所以动物它的这种意识开展的程度，它的气体的活泼的程度就又比植物更深一层。其实这个议题真的非常有趣啊，大家如果有兴趣都可以再从网络上面找到更多的资讯。然后甚至我最近在上一个课啊，是动物沟通，那个也是非常好玩，动物不会讲话，但是我们从以前我们的那种故事书里面啊，就会看到有的人是听得懂鸟语的。那像有一部电影，一个国外电影叫杜立德医生，那印度也有一部类似这样的片子，就是那些动物啊，他们其实有他们自己的习性以外，其实他们也有自己的沟通模式， 甚至有些人好像那个杜立德医生，他就是可以跟动物沟通，然后他会知道动物的感受，然后动物要告诉我们的事情嘛。好，所以这个议题其实是非常有趣的。那在我们古典瑜伽里面呢，他就用这样子的方式在告诉我们这样的事情。其实这个古典瑜伽的说法，有一些宗教他们也会有吸取跟沿用，可是在某一些宗教他们可能就不这么说。所以我们在看这些东西的时候啊，其实就是抱着一个开放的心，也许你相信也许你不相信，但是我们可以用一个开放的眼光来看待，诶，古代的印度人，古代这些瑜伽修行者，他们是怎么去体验这个宇宙，体验这个世界，然后怎么看待我们这个人，好，我们这个旅程，我们来到这个世界，到底是为什么？大家用自己亲自去体验，然后去感受，去反应，然后再来慢慢的去品味跟验证这些古典瑜伽里面的哲学讲的到底是正确或不正确，或者是我们也可以用逻辑的方式去推导，诶，其实应该真的有这么一回事，只是碍于现在科学的方法，科学的技术，我们还没有办法能够完全的去验证。不过其实这一些比较不是我们肉眼可以看得到或是仪器可以侦测到的东西，自从量子物理以前都是比较宏观的物理，然后就会有牛顿三大运动定律这种物质不灭、能量不灭的这些定律在。可是后来近代的物理演变呢，它是反而是走向微观的物理，它是越来越往内、往里头去看了。自从量子物理的衍生跟它是现在的比较主流的研究方向了，那这个量子纠缠啊，或者是老场一些比较科学的概念出来之后，大家就越来越能够理解跟想象，好，相信这个世界存在的一个非我们肉眼能够看到的世界，有一些人可能会把它叫做高维的世界。那一旦能够感知到，你能够把自己像收音机的调频一样，你能够调频到那样的波段的话，你自然就会有不同的感受，你就会有不同的理解跟觉受。这个呢就好比我刚刚说那个动物沟通师啊，有些人也会觉得动物沟通师他们是不是在胡说八道，那其实呢那个就跟我们说的心电感应有一点点像，我们用这样的角度就比较能够去理解。其实就是这些动物跟植物甚至到矿物，在他们有限的气体活动之下，它一样会产生一些震动、一些频率，那如果我们能够调频到那个频道的话，我们就能够感受到，好，那就是像心电感应这样。举一个例子，以前啊，古代的时候，人跟人之间的讯息传递都只能飞鸽传书，就是要写信。到了后来慢慢的，好，从科学时代开始，启蒙时代之后的科学渐渐发达之后，慢慢有了电报，电报就已经改变了那种一定要人去送那封信这样的状态。到后来贝尔又发明了电话，是不是又更能够把这种震动的东西传到变成是我们可以听到的音波。那我们现在用手机就更厉害了，我们一只手机什么线都没有接上，但是我们从这上面就可以取得很多资讯。那这些 WiFi 它是怎么样在传的？我们可以用 LINE 或是用微信跟我们的好朋友做联系。那其实呢，我们在做动物沟通的时候，事实上就很像我一样是微信或我 LINE 给他，只是那个平台不是在我们手机上的，它是在另外一个层次、另外一个维度、另外一个频率之下。好，用这样子的方式来跟大家解说。再来看三体的这篇文章，大家就比较能够去想象跟体会。好，那再来呢，三体里头呢最重要的是这个细体，因为呢初体 Stula 初顿心灵的部分，它其实就是我们的物身，就是我们这个肉身啊。那我们这个肉身呢是由五大元素去组合成的，好，那在中国我们可能把它叫做五行。 那五大元素地水火风空就是组成我们这个肉身的基质，这个人这个肉身啊要进化是很困难的。现在的科学家甚至都推翻说人是由猩猩啊猴子进化来的这回事，现在的科学他们进一步的研究，他们发现说其实原本就是不同的东西，只是基因很相近。我们可以想象啊，如果人我们现在已经变成这个样子，我们要再进化成另外一种样子，那要花多久的时间？所以这种我们看到的这些物质界的这些生物，不管动物或植物或昆虫，我包括我们人，我们这个物身要能够进化是很困难的。而刚才因果体这边一开始就有跟大家说，灵魂体它是不会改变的，它就是忠实记录一切的，所以它不会变。那能够进化能够改变的就只有细体，而细体里头最主要的四个成分呢就是意、心、智跟自我。这个呢在我们后续的章节呢就会再进一步的去对每一个项目做解释。其实细体里头有很多，不只是这几个。那在瑜伽四大经典里面，在博伽梵歌里面，或者是卡比尔的数论桑卡里面也都有写到这一部分，有些会把这里头的这些成分啊叫做场，这是他们的一种概念跟说法。好，所以我们今天呢时间刚刚好，我们就把我们第一章节的三体简要的跟大家做了一下说明。